武三娘正没理会，忽听得丈夫叫唤，又喜又恼，心想你这疯子不知在胡闹些什么，却到这时才来。只见他上身扯得破破烂烂，颈中犹自挂着何元君儿时所用的那块围弦，急奔而至，不住地叫道：梁子，你没事吗？她近十年来从未见丈夫对自己这般关怀，心中甚喜，叫道：我在这里。武三通扑到跟前，将陆氏夫妇一手一个抱起，叫道：快跟我来。一言不毕，便腾身而起，柯震武与武三娘跟随在后。武三通东弯西绕奔行数里，领着二人到了一座破窑之中。这是座烧酒坛子的陶窑，倒是极大。武三娘走进窑洞，见敦如、修文两个孩子安好无恙，当即放心，叹了口气。武氏兄弟正与陈英、陆无双坐在地下玩石子，陈英与陆无双见到陆氏夫妇如此模样，扑在二人身上，又哭又叫。柯震武听陆无双哭叫爸爸妈妈，猛然想起李莫愁之言，惊叫：哎呦，不好，咱们引鬼上门，那女魔头跟着就来了。武三娘适才这一战已吓得心惊胆战，忙问：怎么？柯震武道：那魔头要伤陆家的两个孩子，可是不知他们在哪里。武三娘当即醒悟，惊道：啊，是了，他有意不伤他们，却偷偷的跟来。武三通大怒，叫道：这赤练蛇女鬼阴魂不散，让我来斗他。说着挺身站在窑洞之前，陆立鼎头骨已碎，可是尚有一件心事未了，强自忍着一口气，向陈英道：阿英，你把我胸口一块手帕拿出来。陈英抹了抹眼泪，伸手到他胸衣内取出一块锦帕，手帕是白缎的质地，四角上都绣着一朵红花，花红欲滴，每朵花旁都衬着一张翠绿的叶子。白缎子已旧得发黄，花叶却犹自娇艳可爱，便如真花真叶一般。陆立鼎说道：阿英，你把手帕附在颈中，千万不可解脱，知道吗？陈英不明他用意，但既是一副吩咐，当即接了过去，点头答应。陆二娘本已痛得神志迷糊，听到丈夫说话声音，睁开眼来，说道：为什么不给双儿？你给双儿啊。陆立鼎说道：不，我怎能负了他父母之托？陆二娘急道：你好狠心，你自己女儿也顾不了了。说着双眼翻白，声音都哑了。陆无双不知父母吵些什么，只是哭叫：妈妈，爸爸。陆立鼎柔声道：娘子，你疼双儿，让他跟着咱们去不好吗？原来这块红花绿叶锦帕是当年李莫愁赠给陆展元的定情之物。红花是大理国最著名的曼陀罗花， 李莫愁比作自己，绿鹿同音，绿叶就是比作他心爱的鹿郎了，取意于红花绿叶相偎相倚。陆展元临死之时，料知十年之期一届，李莫愁、武三通二人必来身世，自己原有应付之策，不料忽染疾病，兄弟武艺平平，到时定然抵挡不了。无可奈何之中，便将这锦帕交给兄弟，叮嘱明白，若是武三通前来寻仇，能避则避，不能避，动手自然必输，却也不至有性命之忧。但李莫愁近年来心狠手辣之名传于江湖，遇上了势必无幸，危急之际将锦帕缠在锦中，只盼这女魔头顾念旧情，不能手下忍得一忍。只是陆立鼎心高气傲，始终不肯取出锦帕向这女魔头起命。陈英是陆立鼎敬兄之女，他父母生前将女儿托付于他抚养，他受人重托，责任未尽，此时大难临头，便将这块救命的锦帕给了他。陆二娘毕竟士族情深，见丈夫不顾亲生女儿，惶急之下伤处剧痛，便晕了过去。程英见姨母为锦帕之事烦恼，忙将锦帕递给表妹，说道，姨妈说给你，你拿着吧。陆立鼎喝道，双儿，是表姐的，别接。武三娘瞧出其中蹊跷，说着，我将帕儿撕成两半，一人半块，好不好？陆立鼎欲待再说，可是一口气接不上来，哪能出声，只是点头。武三娘将锦帕撕成两半，分给了陈陆二女。武三通站在洞口，听到背后又哭又叫，不知出了什么事，回过头来，目见妻子左颊漆黑，右脸却无异状，不禁害怕，指着他脸问道，为什么这样？武三娘伸手在脸上一摸，说道，什么？只觉左边脸颊木木的无甚知觉，心中一惊，想起李莫愁临去时曾在自己脸上摸了一下，难道这只柔腻温香的手掌轻抚而过，竟已下了毒手？武三通欲待再问，忽听窑洞外有人笑道，两个女娃娃在这里，是不是？不论死活都给我抛出来吧，否则的话，我一把火将你们都烧成了酒坛子。身若银铃，既脆且柔。武三通急跃出洞，但见李莫愁俏生生地站在当地，不由得大感诧异，怎么十年不见，他仍是这等年轻貌美？当年在陆展元的喜宴上相见，李莫愁是20岁左右的年纪，此时已是30岁，但眼前此人除了改穿道装之外，却仍是肌肤娇嫩，宛如昔日好女。她手中佛尘轻轻挥动，神态甚是悠闲，美目流派，桃腮带韵。若非素知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定倒是位带法修行的富家小姐。武三通见他佛尘一动，猛想起自己兵刃留在窑洞之中， 若再为动，只怕他趁机闯进去伤害了众小儿。见洞边长着棵碗口粗细的栗树，当即双掌齐向栗树推去，腰后身中将树干从中截断。李莫愁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好力气。”武三通横持树干，说道：“李姑娘，十年不见，你好啊。”他从前叫他李姑娘，现下他出了家，他并没改口，依然旧时称呼。这十年来，李莫愁从未听人叫过自己做李姑娘，忽然间听到这三个字，心中一动，少女时种种温馨以丽的风光突然涌向胸头，但随即想起自己本可与意中人一生厮守，哪知这世上另外有个何元君在，竟令自己丢尽脸面，一世孤单凄凉。想到此处，心中一瞬间涌现的柔情蜜意，顿时化为无穷的怨毒。武三通也是所爱之人弃己而去，虽然和李莫愁其情有别，但也算是同病相怜。可是那日自陆展元的酒宴上出来，亲眼见他手刃何老全尸，一家二十余口，男女老幼，下手之狠，此时思之犹有余悸。何老全尸与他素不相识，无怨无仇，跟何元君也是毫不相干，只因大家信了个何字，他伤心之余进去将何家满门杀了个干干净净。何家老幼直到临死始终没一个知道到底为了何事。其实武三通不明其故，未曾出手干预，事后才得悉李莫愁纯是迁怒，只是发泄心中的失意与怨毒，从此对这女子便既恨且惧。这时见她脸上微现温柔之色，但随即转为冷笑，不禁为陈露二女暗暗担心。李莫愁道：“我既在陆家墙上印了九个手印，这两个小女孩是非杀不可的。武三爷，请你让路吧。”武三通道：“陆展元夫妇已经死了，他兄弟弟媳也已中了你的毒手，小小两个女孩，你就饶了吧。”李莫愁微笑摇头，柔声道：“武三爷，请你让路。”武三通将栗树抓得更加紧了，叫道：“李姑娘，你也忒以狠心。阿元，阿元”这两个字一出口，李莫愁脸色顿变，说道：“我曾立过重誓，谁在我面前提起这贱人的名字，不是他死就是我亡。我曾在元江之上连毁63家货站船行，只因他们招牌上带了这个臭字。这件事你可曾听到了吗？武三爷，是你自己不好，可怨不得我。”说着佛尘一起往武三通头顶佛道，莫瞧他小小一柄佛尘，这一佛下去既快又近，只待得武三通头上乱发，猎猎飞舞。他知道武三通是一灯大师门下高徒，虽然痴痴呆呆，武功却有不凡照矣， 是以一上来就下杀手。武三通左手挺举，树干猛地伸出，狂扫过去。李莫愁见来势厉害，身子随风飘出，不等他树干之势使足，随即飞跃而前，攻向他的门面。武三通见他攻入内圈，右手突起，伸指向他额上点去。这招一阳指点穴去势虽不甚快，却是变幻莫测，难闪难挡。李莫愁一招倒打金钟，身子居然间又跃出丈许之外。武三通见他忽来忽往，瞬息之间进退数次，心下暗暗惊佩，当下奋力舞动树干，将他逼在丈余之外。但只要稍有空隙，李莫愁立即便如闪电般欺近身来，若非他一阳指厉害，早已不敌。小事如此，那树干毕竟沉重，武道后来渐感吃力，李莫愁却越欺越近。忽然间黄影晃动，他竟跃上武三通手中带握梨树的树梢，挥动佛尘凌空下集。武三通大惊，倒转树梢往地下撞去。李莫愁咯咯娇笑，踏着树干直奔过来。武三通侧身长臂一指点出，他牵腰微摆，已退回树梢。此后数十招中，不论武三通如何阵状扫打，他始终犹如粘附在栗树上一般，顺着树干抖动之势循隙进攻。这一来，武三通更感吃力，他身子虽然不重，究竟是在树干上又加了数十斤的分量，何况他站在树上，树干打不着他，他却可以攻入，自是立于不败之地。武三通眼见剑处下风，知道只要稍有疏忽，自己死了不打紧，满摇动老幼要进上他手，当下奋起臂力，将树干越舞越急，欲以树干猛转之势将他抛下树来。又斗片刻，听得背后柯震武大叫：“胡儿，你也来啦！快叫雕儿咬这二女子！”跟着便有一个女孩声音连声呼斥，空中两团白影扑将下来，却是两头大雕，左右分级攻向李莫愁两侧，正是郭芙协同双雕到了。李莫愁见双雕来势恶猛，一个筋斗翻在梨树之下，左足勾住了树干，双雕扑及不中，振翅高飞。女孩的声音又呼啸了几下，双雕二次扑将下来，四只钢钩铁爪齐向树底抓去。李莫愁曾听人说起，桃花岛郭靖黄蓉夫妇养有一对大雕，火通灵性，这时陡见双雕分进合集，对雕儿倒不放在心上，却怕双雕是郭靖夫妇之物，倘若他夫妇就在附近，那可十分棘手。他闪避数次，佛尘啪的一下打在雌雕左翼之上，只痛得他吱吱啼鸣，几根长长的白羽从空中落了下来。郭芙见雕儿受挫，大叫：“雕儿别怕，咬这恶女人。”李莫愁向他一望，见这女孩肤似玉雪，眉目如画， 心里一动，听说郭夫人是当世英侠中的美人，不知比我如何？这小妞难道是她女儿吗？她心念为动，手中稍慢，武三通见虽有双雕相助，仍是站她不下，焦躁起来，猛地力运双臂，连人带树地将她往空中直去。李莫愁料想不到他竟会出此怪招，身不由己地给他直高数丈。双雕见他飞上，扑动翅膀上前便啄。李莫愁若是脚踏平地，双雕原也奈何他不得，此时他身在半空，无所借力，如何能与飞禽抵敌？情急之下，挥动佛尘护住头脸，长袖挥处，三枚冰魂银针先后急射而出，两枚分射双雕，一枚却指向武三通胸口。双雕急忙振翅高飞，但银针去得快急，呲呲作响，从雄雕脚爪之旁插过，划破了爪皮。武三通正仰头相望，猛见银光一闪，急忙着地滚开，银针仍是刺中了他左足小腿。武三通一滚站起，哪知左腿竟然立时不听使唤，左膝跪倒。他强运功力，待要撑持起身，麻木已扩及双腿，顿时匍匐跌倒，双手撑了几撑，终于匍在地上不动了。郭府大叫：“雕儿，雕儿，快来！”但双雕逃得远了，并不回头。李莫愁笑道：“小妹妹，你可是姓郭吗？”郭府见她容貌美丽，和蔼可亲，似乎并不是什么恶女人，便道：“是啊，我姓郭，你姓什么？”李莫愁笑道：“来，我带你去玩。”缓步上前要去拉他的手，柯震物铁棒一撑，即从窑洞中窜出，拦住郭府面前，叫道：“福儿，快进去。”李莫愁笑道：“怕我吃了他吗？”就在这时，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，左手提着一只公鸡，口中唱着离曲，跳跳跃跃地过来，见窑洞前有人，叫道：“喂，你们到我家里来干什么？”走到李莫愁和郭福之前，侧头向两人瞧瞧，笑道：“大美人好美貌，小美人也挺秀气。两位姑娘是来找我的吗？姓杨的可没这般美人朋友啊。”脸上贼喜喜，说话油腔滑调。郭府小嘴一撇，怒道：“小叫花，谁来找你了？”那少年笑道：“你不来找我，怎么到我家来？”说着向窑洞一指，感情这座破窑竟是他的家。郭府说道：“哼，这样脏地方谁爱来了？”武三娘见丈夫倒在地上不知死活，担心之极，从洞中抢将出来，俯身叫道：“三哥，你怎么啦？”武三通哼了一声，背心摆了几摆，始终站不直身子。郭府极目远眺，不见双雕，大叫：“雕儿，雕儿，快回来！”李莫愁心想：夜长梦多，别等郭靖夫妇到来，讨不了好去。微微一笑，径自闯向窑洞。武三娘急忙纵身回来拦住，挥剑叫道：“别进来！”李莫愁笑道：“这是那个小兄弟的府上，你又做得了主了？” 左掌对准剑锋，直按过去。刚要碰到刀锋，手掌略撤，三指推在剑身的刃面，双锋反向武山良额头削去，嚓的一声，削破了他额头。李莫愁笑道：“得罪。”将佛尘往衣领中一插，低头进了窑洞，双手分别将陈英与陆无双提起，进步转身，左足轻点，反跃出洞，百忙中还出足踢飞了柯震物手中的铁杖。那蓝女少年见他伤了武三娘，又掳劫二女，大感不平，耳听得陆晨二女惊呼，当即跃起，往李莫愁身上抱去，叫道：“喂，大美人儿，你到我府上伤人作人，也不跟主人打个招呼，太不讲理，快放下人来。”李莫愁双手各抓着一个女孩，没提防这少年竟会张臂相抱，但觉鞋下忽然多了一双手臂，心中一凛，不知怎的忽然全身发软，当即浸透掌心，轻轻一弹，将二女弹开数尺，随即一把抓住少年后心。他自10岁以后从未与男子肌肤相接，活了30岁仍是处女之身，当年与陆展元痴恋苦缠，始终以礼自持。江湖上有不少汉子见他貌美，不免动情起心，可是只要神色间稍露邪念，往往立地于他刺练神掌之下。哪知今日竟会给这少年抱住，他一抓住少年，本欲掌心发力，立时震碎他的心肺，但适才听他称赞自己美貌，语出真诚，心下不免有些喜欢。这话若是大男人所说，只有惹他正厌。出于这13、14岁少年之口，却又不同，一时心软，竟然下不了手。忽听得空中雕泪声急，双雕自远处飞回，又扑下袭击。李莫愁左袖一挥，两枚冰波银针急射而上。双雕先前已在这厉害之极的暗器下吃过苦头，急忙振翅上飞，但银针去势竟急异常，双雕飞得虽快，银针却射得更快。双雕吓得高声惊叫，李莫愁眼见这对恶鸟再也难以逃脱，正自欢喜，猛听得呼呼声响，两件小物迅速异常地破空而至。刚听到一点声息，两物转瞬间划过长空，已将两枚银针分别打落。这暗器先声夺人，微不可挡，李莫愁大吃一惊，随手放落少年，纵身过去一看，原来只是两颗寻常的小石子，心想：发这石子之人武功深不可测，我可不是对手，先避他一避再说。身随一转，手掌拍出，即向陈英的后心。他要先伤了陈露二女，再读后记。手掌刚要碰到陈英后心，一瞬间见他颈中系着一条锦帕，素底缎子上绣着红花绿叶，正是当年自己精心绣的，正给意中人之物，不禁一呆，倏地收回掌力，往日的柔情蜜意瞬息间在心中滚了几转，心想：他虽与那姓何的小贱人成亲，心下始终没忘了我，这块帕儿也一直 好好放着，他求我饶他后人，却饶是不饶，一时心意难决，决定先毙了陆无双再说。薄尘斗处，银丝即向陆无双后心，阳光耀眼之下，却见他颈中也系着一条锦帕。李莫愁咦了一声，心想，怎的有两块帕儿？定有一块是假的。薄尘改即为卷裹住陆无双头颈，将他倒拉转来。就在此时，破空之声又至，一粒小石子向他后心直飞而至。李莫愁回过薄尘，钢柄挥出，刚好打中石子，猛地虎口一痛，掌心发热，全身不由自主的剧震。这么小小一颗石子，竟有如许劲力，发石之人的武功可想而知。他再也不敢逗留，随手提起陆无双，展开轻功提重术，犹如疾风掠地，转瞬间分了个无影无踪。陈英见表妹被擒，大叫：“表妹，表妹！”随后跟去，但李莫愁的脚力何等迅速，陈英怎追得上？江南水乡之地，到处河泊纵横，陈英奔了一阵，前面小河拦路，无法再行。他沿岸奔跑叫嚷，忽见左边小桥上黄影晃动，一人从对岸过桥奔来。陈英只一呆，已见李莫愁站在面前，腋下却没了陆无双。陈英见他回转，甚是害怕，大着胆子问道：“我表妹呢？”李莫愁见他肤色白嫩，容颜秀丽，冷冷地道：“你这等模样，他日长大了，不是让别人伤心，便是自己伤心，不如及早死了，世界上少了好些烦恼。”薄尘一起，搂头薄将下来，眼见要将他连头带胸打得稀烂，他薄尘挥到背后，正要向前急出，忽然手上一紧，陈伟被什么东西拉住了，竟然甩不出去。他大吃一惊，转头欲看，墓地里身不由主地腾空而起，被一股大力拉扯之下，向后高跃丈许，这才落下。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，左掌护胸，薄尘上内劲灌注，直刺出去，岂知眼前空荡荡的，竟是什么也没有。他生平大小数百战，从未遇到这般怪异情景，脑海中一个念头闪电而过：妖精、鬼魅，一招混元式，将薄尘捂成一个圆圈，护住身周五尺之内，这才再行转身。只见陈英身旁站着一个身材高瘦的青袍怪人，脸上目无神色，似是活人，又似僵尸，一见之下，顿时心头说不出的烦恶。李莫愁不由自主地倒退两步，一时之间，实想不到武林中有哪一个厉害人物是这等模样。待要出言相询，只听那人低头向陈英道：“娃儿，这女人好生凶恶，你去打她。”陈英哪敢动手，仰起头道：“我不敢。”那人道：“怕什么，只管打。”陈英仍是不敢，那人一把抓住陈英背心往李莫愁投去。李莫愁当非常之劲，便不敢应以长反，料想用薄尘挥打必非善策， 当即伸出左手相接，刚要碰到陈英腰间，忽听嗤的一声，臂弯陡然酸软，手背竟然抬不起来。陈英一头撞在他胸口，顺手挥出，啪的一响，清清脆脆地打了他一个巴掌。李莫愁毕生从未受过如此大辱，狂怒之下更无顾忌，佛尘倒转，疾挥而下，猛觉虎口巨震，佛尘柄飞了起来，险些脱手。原来那人又弹出一块小石，打在他佛尘柄上，陈英却已稳稳地站立在地。李莫愁料知今日已讨不了好去，若不尽快脱身，大有性命之忧，轻声一笑，转身便走，奔出数步，双袖向后连挥，一阵银光闪动，十余丈冰魂银针齐向青袍怪人射去。他发着暗气，不转身，不回头，可是针针指向那人要害。那人出其不意，没料想他暗器功夫竟然如此阴狠厉害，当即飞身向后急跃。银针来得虽快，他后跃之势却是更快，只听得银针叮叮铮铮一阵轻响，尽数落在身前。李莫愁明知射他不中，这十余枚银针只是要将他逼开。一听到他后跃风声，袖子又挥，一枚银针直射陈英。他知这一针非中不可，生怕那青袍人上前动手，竟不回头查看，足底加劲，急奔过桥，穿入了桑林。那青袍人叫了一声哎呦，上前抱起陈英，只见一枚长长的银针插在他肩头，不禁脸上变色，唯一沉吟抱起他快步向西。柯震恶等见李莫愁终于掳了陆无双而去，都是骇然。那衣衫褴褛的少年道，我瞧瞧去。郭芙道，有什么好瞧的，这二女人一脚踢死了你。那少年笑道，你踢死我不见得吧。说着发足便向李莫愁去路急追。郭芙道，蠢材，又不是说我要踢你。他可不知这少年绕着弯儿骂他是恶女人。那少年奔了一阵，忽听得远处陈英高声叫道，表妹表妹，当即循声追去，奔出数十丈，听声变相该已到了陈英呼叫之地，可是四下里却不见二女的影子。一转头，只见地下明晃晃地撒着十几枚银针，针身镂刻花纹，打造得极是精致。他俯身一枚枚地拾起，握在左掌，忽见银针旁一条大松鼠肚腹翻转，死在地下。他觉得有趣，低头细看，见地下蚂蚁死了不少，数步外尚有许多蚂蚁正在爬行。他拿一枚银针去拨弄几下，那几只蚂蚁兜了几个圈子，便即翻身将毙。连是几只小虫都是如此。那少年大喜，心想用这些银针去捉蚊蝇，真是再好不过。突然左手麻麻的，似乎不大灵便，猛然惊觉针上有毒，拿在手中岂不危险，忙张开手掌抛下银针，只见两张手掌心已全成黑色。 左掌尤其深黑如墨，他心里害怕，伸手在大腿旁用力摩擦，但觉左臂麻木，渐渐上升，片刻间便麻到臂弯。他幼时曾给毒蛇咬过，险些送命，当时被咬处附近就是这般麻木不仁，知道凶险，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忽听背后一人说道，小娃娃知道厉害了吧。这声音铿锵刺耳，似从地底下钻出来一般。那少年急忙转身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只见一人用头支在地上，双脚并拢伸向天空。他退开几步，叫道，你是谁？那人双手在地上一撑，身子忽地拔起，一跃三尺，落在少年的面前，说道，我是谁？我知道我是谁就好了。那少年更是惊骇，发足狂奔，只听得身后嘟嘟嘟嘟一声声响亮，回头一望，不禁吓得魂不附体。原来那人以手为足，双手各持一块石头，倒转身子而行，竟是快速无比，离自己背后已不过数尺。他加快脚步，拼命急奔，忽听呼的一声响，那人从他头顶越过，落在他身前。那少年叫道，妈，转身便逃。可是不论他奔向何处，那怪人总是呼的一声跃起，落在他身前。他枉有双脚，却晒不过一个以手行走的人。他转了几个方向，那怪人越逼越近，当下伸手发掌，想去推他，哪知手被麻木，早已不听使唤，只急得他大汗淋漓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双腿一软，坐倒在地。那怪人说道，你越是东奔西跑，身上的毒越是发作得快。那少年福至心灵，双膝跪倒，叫道，求老公公救我性命。那怪人摇头说道，难救难救。那少年道，你本事这么大，定能救我。这一句奉承之言，登叫那怪人听得甚是高兴，微微一笑说道，你怎知我本事大？那少年听他语气温和，似有转机，忙道，你倒转了身子还跑得这么快，天下再没第二个急得上你。他随口奉上一句，岂知天下再没第二个急得上你，这话正好打中了那怪人的心窝。他哈哈大笑，身震灵梢，叫道，倒过身来让我瞧瞧。那少年心想不错，自己直立而他倒竖，却是瞧不清楚。他既不愿顺利，只有自己倒竖了，当下倒转身子，将头顶在地，右手尚有知觉，牢牢地在旁撑住。那怪人向他细看了几眼，皱眉沉吟。那少年此时身子倒转，也看清楚了怪人的面貌，但见他高鼻深目，满脸雪白短须，根根似铁，又听他喃喃自语，说着叽里咕噜的怪话，极是难听。少年怕他不肯相救，求道，好公公，你救救我。 那怪人见他眉目清秀，看来倒也喜欢，说道：好，救你不难，但你须得答应我一件事。少年道：你说什么，我都听你的。公公，你要我答应什么事？那怪人咧嘴一笑，说道：我正要你答应这件事，我说什么，你都得听我的。少年心下迟疑，什么话都听？难道叫我扮狗吃食也得听？怪人见他犹豫，怒道：好，你死你的吧。说着双手一说一挺，身子飞起，向旁跃开数尺。那少年怕他去远，忙着追去求肯，可是不能学他这般用手走路，当下翻身站起，追上几步，叫道：公公，我答应了，你不论说什么，我都听你的。怪人转过身来，说道：好，你罚个重事来。少年此时左臂麻木已延至肩头，心中越来越是害怕，只得发誓道：公公若是救了我性命，去了我身上恶毒，我一定听你的话，要是不听，让恶毒重新回到我身上。心想，以后我永远不再碰到银针，恶毒如何回到身上？但不知我罚这样一个事，这怪人肯不肯算数？斜眼瞧他时，却见他脸有喜色，显得极是满意。那少年暗喜，老家伙信了我啦。怪人点点头，忽地翻过身子，捏住少年手背推拿几下，说道：好，好，你是个好娃娃。少年只觉经他一捏，手背上麻木之感立时减轻，叫道：公公，你再给我捏呀。怪人皱眉道：你别叫我公公，要叫爸爸。少年道：我爸爸早死了，我没爸爸。怪人喝道：我第一句话你就不听，要你这儿子何用？那少年心想，原来他要收我为儿，他一生从未见过父亲之面，听母亲说，他父亲在他出世之前就已死了，自幼见到别的孩子有父亲疼爱，心下常自羡慕，只是见这怪人举止怪异，疯疯癫癫，却老大不愿意认他为义父。那怪人喝道：你不肯叫我爸爸，好吧，别人叫我爸爸，我还不肯答应呢。那少年寻思，整身想个法儿，骗得他医好自己。那怪人口中忽然发出一连串古怪声音，似是念咒，发足变形。那少年急叫：爸爸，爸爸，你到哪儿去？怪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乖儿子，来，我教你除去身上毒气的法儿。少年走近身去，怪人道：你中的是李莫愁那女娃娃的冰魂银针之毒，治起来可着实不容易。当下传了口诀和行功之法，说道：此法是倒运气息，须得头下脚上，气血逆行，毒气就会从进入身子之处回出，只是他心血炸裂，每日只能逼出少许，须得一个月以上方能驱尽毒气。那少年极是聪明，一点便透，入耳即记，当下依法施为，果然麻木略减。他运了一阵气，双手手指间流出几滴黑汁。怪人喜道：好啦，今天不用再练， 明日我再教你新的法，咱们走吧。少年一愕，说道，哪里去？怪人道，你是我儿，爸爸去哪里，儿子自然跟着去哪里。正说到此处，空中忽然几声雕绿，两头大雕在半空飞掠而过。那怪人向双雕呆望，以手及额，皱眉苦苦思索，忽然间似乎想起了什么，顿时脸色大变，叫道，我不要见他们，不要见他们，说着一步跨了出去。这一步迈得好大，待第二步跨出，人已在丈许之外。连跨十来步，身子早在桑树林后隐没了。那少年叫道，爸爸，爸爸，随后赶去，绕过一株大柳树，目觉脑后一阵疾风掠过，却是那对大雕从身后扑过，向前飞落。柳树林后转出一男一女，双雕分别停在二人肩头。那男的浓眉大眼，胸宽腰挺，三十来岁年纪，上唇微留胡须。那女的约莫二十六七岁，容貌秀丽，一双眼睛灵活之极，在少年身上转了几眼，向那男子说道，你说这人像谁？那男子向少年凝视半晌，说道，你说是像……只说了四个字，却不接下去了。这二人正是郭靖、黄蓉夫妇。这日两人正在一家茶馆中打听黄药师的消息，忽见远处烈焰冲天而起，过了一会，街上有人奔走相告，陆家庄失火。黄蓉心中一凛，想起嘉兴陆家庄的主人陆展元是武林中一号人物，虽然相未谋面，却已久慕其名。江湖上多说江南两个陆家庄，江南陆家庄何止千百，武学之士说两个陆家庄，却是指太湖陆家庄与嘉兴陆家庄而言。陆展元能与陆乘风相提并论，自非泛泛之事。一问之下，失火的竟然就是陆展元之家。两人当即赶去，待得到达，见火势渐小，庄子却已烧成一个火窟。火场中几具焦尸烧得全身似炭，面目已不可辨。黄蓉道，这中间可有古怪？郭靖道，怎么？黄蓉道，那陆展元在武林中名头不小，他夫人何元君也是当代女侠，若是寻常火烛，他家中怎能有人逃不出来？定是仇家来放的火。郭靖一想，不错，说道，对，咱们收收，瞧是谁放的火，怎么下这等毒手。二人绕着庄子走了一遍，不见有何痕迹。黄蓉忽然指着半壁残墙叫道，你瞧那是什么？郭靖一抬头，只见墙上印着几个血手印，给烟一熏，更加显得可怖。墙壁倒塌，有两个血手印只剩下半截。郭靖心中一惊，脱口而出，赐恋仙子。黄蓉道，一定是他，早就听说赤练仙子李莫愁武功高强，阴毒无比，不亚于当年的吸毒。他驾临江南，咱们正好跟他斗斗。郭靖点点头，说道， 武林朋友都说这女魔头难缠得紧，咱们若是找到岳父那就好了。黄蓉笑道，年纪越大越是胆小。郭靖道，这话一点不错，越是练武越是知道自己不行。黄蓉笑道，郭大爷好谦，我却觉得自己越练越了不起呢。二人嘴里说笑，心中却暗自提防，四下里巡视，在一个池塘旁见到两枚冰魂银针，一枚银针半截浸在水中，塘里几十条金鱼尽皆肚皮翻白，此针之毒实是可怖可畏。黄蓉伸了伸舌头，使两段断截的树枝夹起银针，取出手帕重重包裹了，放入衣囊。二人又到远处搜寻，却见到了双雕，又遇上那个少年。郭靖眼见那少年有些面善，一时却想不起像谁，鼻中忽然闻到一阵怪臭，嗅了几下，只觉头脑中微微发闷。黄蓉也早闻到了，臭味似乎出自近处，转头寻找，见雄雕左足上有破损伤口，凑近一闻，臭味果然就从伤口发出。二人吃了一惊，细看伤口，虽只插破一层油皮，但伤足肿得不止一倍，皮肉已在腐烂。郭靖寻思，什么伤这等厉害，忽见那少年左手全成黑色，惊道，你也中了这毒？黄蓉抢过去拿起他手掌一看，忙捋高他衣袖，取出小刀割破他手腕，推挤毒血，只见少年手上流出来的血却是鲜红之色，唯感奇怪，他手掌明明全成黑色，怎么血中却又无毒？他不知那少年经怪人传授，已将毒血逼向指尖，一时不再上身。他从囊中取出一颗九花玉露丸，说道，嚼碎吞下。少年接在手里，先自闻到一阵清香，放入口中嚼碎，但觉满嘴馨芳，甘美无比，一股清凉之气直透丹田。黄蓉又取两粒药丸，为双雕各服一丸。郭靖沉思半晌，忽然张口长笑，那少年耳畔一声突发，出其不意，吓了一跳，但听箫声远远传送出去，只惊得雀鸟四下乱飞，身旁柳枝垂条震动不已。他一笑未已，第二笑跟着送出，笑上加笑，声音震荡重叠，犹如千军万马奔腾而去。黄蓉知道丈夫发声向李莫愁挑战，听他第三下笑声又出，当下气涌丹田，跟着发声长笑。郭靖的笑声雄壮宏大，黄蓉的却是清亮高昂，两人的笑声交织在一起，有如一只大鹏一只小鸟并肩齐飞，越飞越高，那小鸟竟然始终不落于大鹏之后。两人在桃花岛潜心苦修，内力已经化尽，双笑齐作，当真是回响九天，声闻数里。那道行的怪人听到笑声，足步加快，疾行而避。抱着成荫的青袍客听到笑声，哈哈一笑，说道，他们也来了，老子走远些，免得啰嗦。李莫愁将陆无双夹在臂下，奔行正急， 突然听到笑声，猛地停步，拂尘一挥，转过身来冷笑道：郭大侠名震武林，倒要瞧瞧他是不是国有真才实学。忽听得一阵清亮的笑声跟着响起，两股笑声呼应相合，刚柔相济，更真威势。李莫愁心中一凛，自知难敌，又想他夫妇同闯江湖，互相扶持，自己却是孤零零的一人，更觉万念俱灰，叹了一口长气，抓着陆无双的背心去了。此时武三娘已扶着丈夫，带同两个儿子与柯震武作别离去。柯震武适才一番拒战，生怕李莫愁去而复返，伤害郭福，带着他正想找个隐蔽所在躲了起来，忽然听到那郭黄二人笑声，心中大喜。郭府叫道：爹爹妈妈，发足便跑。一老一小循着笑声奔到郭靖夫妇跟前，郭府投入黄蓉怀里笑道：妈，大公公刚才打跑了一个恶女人，他老人家本事可大得很呢。黄蓉自然知他撒谎，却只笑了笑。郭靖斥道：小孩子家说话可要老老实实。郭福伸了伸舌头笑道：大公公本事不大吗？他怎么能做你师父？生怕父亲又在责骂，当即远远走开，向那少年招手说道：你去摘些花儿，编了花冠给我戴。那少年跟了他过去，郭福瞥见他手掌漆黑，便道：你手这么脏，我不跟你玩，你摘的花儿也给你弄臭啦。那少年冷然道：谁爱跟你玩了？大踏步便走。郭靖叫道：小兄弟别忙走，你身上余毒未去，发作出来厉害得紧。那少年最恼别人小看了他，给郭府这两句话刺痛了心，当下昂首直行，对郭靖的叫喊只如不闻。郭靖抢步上前说道：你怎么中了毒？我们给你治了再走不迟。那少年道：我又不识得你，关你什么事？足下加快，想从郭靖身旁穿过。郭靖见他脸上悻悻之色，眉目间甚似一个故人，心念一动说道：小兄弟你姓什么？那少年向他白了一眼，侧过身子，意欲急冲而过。郭靖翻掌抓住了他手腕，那少年几下挣不脱，左手一拳重重打在郭靖腹上。郭靖微微一笑也不理会，那少年想收回手背再打，哪知拳头深陷在他小腹之中，竟然拔不出来。他小脸涨得通红，用力后拔，只拔得手背发疼，却始终挣不脱他小腹的吸力。郭靖笑道：你跟我说你姓什么，我就放你。那少年道：我姓倪，名叫做老子，你快放我。郭靖听了好生失望，腹肌松开，他可不知那少年其实说自己名叫倪老子，在讨他的便宜。那少年拳头托腹，望着郭靖心道：你本事好大，你老子不及乖儿子。黄蓉见了他脸上的狡猾耍赖神情，总觉他跟那人甚为相似，忍不住要再试他一试，笑道：小兄弟，你想做我丈夫的老子， 可不成了我的公公吗？左手挥出，已按住他后颈。那少年觉得按来的力道极是强劲，急忙运力相抗。黄蓉手上尽力忽松，那少年不由自主地仰天一跤，结结实实地摔倒。郭芙拍手大笑，那少年大怒，跳起身来，背后几步，正要污言碎语地骂人，黄蓉已抢上前去，双手按住他肩头，凝视着他双眼，缓缓地道：你姓杨，名霍，你妈妈姓穆，是不是？那少年正是姓杨名霍，突然被黄蓉说了出来，不由得惊骇无比，胸间气血上涌，手上毒气突然回冲，脑中一阵糊涂，顿时晕了过去。黄蓉一惊，扶住他身子，郭靖给他推拿了几下，但见他双目紧闭，牙齿咬破了舌头，满嘴鲜血，始终不醒。郭靖又惊又喜，说道：他原来是杨刚兄弟的孩子。黄蓉见杨过中毒极深，低声道：咱们先投客店，到城里配几味药。原来黄蓉见这少年容貌与杨刚实在相像，想起当年王处一在中都客店中相视穆念慈的武功失承，伸手按他后颈，穆念慈不向前跌，反而后仰，这正是洪七公独门的运气练功法门。这少年若是穆念慈的儿子，所练的武功也必是一路。黄蓉是洪七公的弟子，自是深知本门练功的诀窍，一试之下，果然便揭穿了他的真相。当下郭靖抱了杨过，向柯震武、黄蓉、郭芙三人协同双雕回到客店。黄蓉写下药方，店小二去药店配药，只是他用的药都是偏门。嘉兴虽是通都大邑，一时却也配不齐全。郭靖见杨过始终昏迷不醒，甚是忧虑。黄蓉知道丈夫自杨康死后常自耿耿于怀，今日陡然遇上他的子嗣，自是欢喜无限，偏是他又中了剧毒，不知生死，说道：咱们自己出去采药。郭靖心知只要稍有治愈之望，他必出言安慰自己，却见他神色之间亦是慎重，心中更是咄咄不安，于是嘱咐郭芙不得随便乱走，夫妇俩出去找寻药草。杨过昏昏沉沉地睡着，直到天黑仍是不醒。柯震武进来看了他几次，自是束手无策。他毒蒺藜的毒性与冰魂银针全然不同，两者的解药自不能混用，又怕郭芙溜出，不住哄着他睡觉。杨过昏迷中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忽觉有人在他胸口推拿，慢慢醒转，睁开眼来，但见黑影闪动，什么东西从窗中窜了出去。他勉力站起，扶着桌子走到窗口张望，只见屋檐上倒立着一人，头下脚上正是日间要他叫爸爸的那个怪人，身子摇摇摆摆，似乎随时都能摔下屋顶。杨过惊喜交织，叫道：是你？那怪人道：怎么不叫爸爸？杨过叫了声爸爸， 心中却道，你是我儿子，老子变大为小，叫你爸爸变了。那怪人很是喜欢，说道，你上来。杨过爬上窗框，跃上屋顶，可是他中毒后身子虚弱，力道不够，手指没攀到屋檐便掉了下去，不由得失声惊呼，哎呦。那怪人伸手抓住他背心，将他轻轻放在屋顶，倒转来站直了身子，正要说话，听得西边房里有人呼的一声，吹灭烛火，知道已有人发现自己踪迹，当下抱着杨过急奔而去。待得柯震恶跃上屋时，四下里早已无声无息。那怪人抱着杨过奔到镇外的荒地，将他放下，说道，你用我教你的法儿，再把毒气逼些出来。杨过依言而行，约莫一盏茶时分，手指上滴出几滴黑血，胸臆间顿觉大为舒畅。那怪人说道，你这孩儿甚是聪明，一教便会，比我当年亲生的儿子还要伶俐。哎，孩儿啊，想到亡故的儿子，眼中不仅湿润，抚摸杨过的头，微微叹息。杨过自幼没有父亲，母亲也在他11岁那年染病身亡。穆念慈临死之时说，他父亲死在嘉兴铁枪庙里，要他将他遗体火化了，去葬在嘉兴铁枪庙外。杨过遵奉母亲遗命办理，从此流落嘉兴，住在这破窑之中，偷鸡摸狗的混日子。穆念慈虽曾传过他一些武功的入门功夫，但他自己本就苦不甚高，去世时杨过又尚又小，实是没能教得了多少。这几年来，杨过到处遭人白眼，受人欺辱，那怪人与他素不相识，居然对他这等好法，眼见他对自己真情流露，心中极是感动，纵身一跃，抱住了他脖子，叫道，爸爸，爸爸。他从2、3岁起盼望有个爱怜他保护他的父亲，有时睡梦之中突然有了个慈爱的英雄父亲，但一觉醒来，这父亲却又不知去向，常常因此而大哭一场。此刻多年心愿忽而得偿，于这两声爸爸之中，满腔如沐之意尽情发泄了出来，再也不想在心中讨还便宜了。杨过固然大为激动，那怪人心中却只有比他更是欢喜。两人出狱之时，杨过被逼认他为父，心中实是100个不愿意。此时两人心灵交通，当真是亲如父子，但觉对方若有为难，自己就是为他死了也所甘愿。那怪人大叫大笑，说道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，乖儿子，再叫一声爸爸。杨过依言叫了两声，靠在他的身上。那怪人笑道，乖儿子，来，我把生平最得意的武功传给你。说着蹲低身子，口中咕咕咕地叫了三声，双手推出，但听轰的一声巨响，面前半堵土墙应手而倒，只记得灰泥弥漫，尘土飞扬。杨过只瞧得目瞪口呆，伸出了舌头，惊喜焦急，问道，那是什么功夫？我学得会吗？ 贵人道：这叫做蛤蟆功，只要你肯下苦功，自然学得会。杨过道：我学会之后，再没人欺负我了吗？那怪人双眉上扬，叫道：谁敢欺负我儿子，我抽他的筋，剥他的皮。这怪人自然便是吸毒欧阳锋了。他自华山论剑之役被黄蓉用针逼疯，十余年来走遍了天涯海角，不住思索我到底是谁。凡是景物依稀熟悉之地，他必多所逗留，只盼能找到自己。这几个月来他一直待在嘉兴，便是由此。近年来他历练九阴真经，内力大有进进，脑子也已清醒很多。虽然人是疯疯癫癫，许多旧事却已逐步一一记起，只是自己到底是谁，却始终想不起来。当下欧阳锋将修习蛤蟆功的入门心法传授了杨过，他这蛤蟆功是天下武学中的绝顶功夫，变化精微，奥妙无穷，内功的修习更是艰难无比，练得稍有不对，不免身受重伤，甚或吐血身亡，以致当年连亲生儿子欧阳克亦未传授。此时他心情激动，加以神志迷糊，不分轻重，竟毫不顾忌地教了这新收的义子。杨过武功没有根底，虽将入门口诀牢牢记住了，却又怎能领会得其中意思？天生他聪明伶俐，于不明白处自出心裁的强作解人。欧阳锋教了半天，听他瞎缠歪扯，说得牛头不对马嘴，脑浆起来，伸手要打他耳光。月光下见他面貌俊美，甚是可爱，尤甚当年欧阳克少年之时。这一掌便打不下去了，叹道：你累了，回去歇歇，明儿我再教你。杨过自被郭芙说他手脏，对他一家都生了厌倦之心，说道：我跟着你不回去了。欧阳锋只是对自己的事才想不明白，于其余事事却是不糊涂，说道：我的脑子有些不大对头，只怕带累了你，你先回去，待我把一件事想通了，咱儿爷俩再厮守一起，永不分离，好不好？杨过自丧母之后，一生从未有人跟他说过这等亲切言语，上前拉住了他的手，跟您道：那你早些来接我。欧阳锋点头道：我暗中跟着你，不论你到哪里我都知道，要是有人欺负你，我打得他肋骨断成七八十节。当下抱起杨过，将他送回客店。柯震武曾来找过杨过，在床上摸不到他身子，到客店四周寻了一遍也是不见，甚是焦急。二次来寻时，杨过已经回来，正要问他刚才到了哪里，忽听屋顶上风声肃然，有人纵跃而过，他知是有两个武功极强之人在屋面经过，忙将郭芙抱来放在床上杨过的身边，持铁杖守在窗口，只怕二人是敌，去而复回。果然风声自远而近，悠忽间到了屋顶， 一人道：“你瞧那是谁？”另一个人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，当真是他。”原来是郭靖、黄蓉夫妇。柯震武这才放心，开门让二人进来。黄蓉道：“大师父，这里没事吗？”柯震武道：“没事。”黄蓉向郭靖道：“难道咱们竟看错了人？”郭靖摇头道：“不会，九成是他。”柯震武道：“谁呀？”黄蓉一扯郭靖衣襟，要他莫说。但郭靖对恩师不敢相瞒，便道：“欧阳锋。”柯震武生平恨极此人，一听到他名字便不禁脸上变色，低声道：“欧阳锋，他还没死？”郭靖道：“适才我们采药回来，见到屋边人影一晃，身法又快又怪，当即追去，却已不见了踪影，瞧来很像欧阳锋。”柯震武知他向来稳重笃实，言不轻发，他说是欧阳锋，就绝不能是旁人。郭靖挂念杨过，拿了烛台走到床边查看，但见他脸色红润，呼吸调匀，睡得正沉，不仅大喜，叫道：“蓉儿，他好了。”杨过其实是假睡，闭了眼偷听三人说话，他隐约听到义父名叫欧阳锋，而这三人显然对他极是忌惮，不由得暗暗欢喜。黄蓉过来一看，大感奇怪，先前明明见他手背上毒气上炎，过了这几个时辰，只有更加淤黑肿胀，哪知毒气反而消退，实是奇怪之极。他与郭靖出去找了半天，草药始终没能采齐，当下将采到的几味药捣烂了几只给他服下。次日，郭靖夫妇与柯震武系了两小离嘉兴向东南行，决定先回桃花岛，治好杨过的伤再说。这晚投了客店，柯震武与杨过住一房，郭靖夫妇与女儿住一房。郭靖夫妇睡到中夜，忽听屋顶上咯的一声响，接着隔壁房中柯震武大声呼喝，破窗跃出。郭靖与黄蓉急忙跃起，纵到窗边，只见屋顶上柯震武正空手和人恶斗，对手身高手长，赫然便是欧阳锋。郭靖大惊，只怕欧阳锋一招之间便伤了大师父性命，正欲跃上相助，却见柯震武纵身大叫，从屋顶摔了下来。郭靖飞身抢上，就在柯震武的脑袋将要碰到地面之时，轻轻拉住他的后领向上提起，然后再轻轻放下，问道：“大师父没有受伤吗？”柯震武道：“死不了，快去截下欧阳锋。”郭靖道：“是。”跃上屋顶。这时屋顶上黄蓉双掌飞舞，已与这十余年不见的老对头斗得甚是激烈。他这些年来武功大进，内力强劲，出掌更是变化奥妙，十余招中欧阳锋竟丝毫占不到便宜。郭靖叫道：“欧阳先生，别来无恙啊。”欧阳锋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叫我什么？”脸上一片茫然，当下对黄蓉来招只守不攻，心中隐约觉得欧阳二字似与自己有极密切关系。 郭靖待要再说，黄蓉已看出欧阳锋风病未愈，忙叫道：“你叫做灶前孙李周吴成王。”欧阳锋一愣，说道：“我叫做灶前孙李周吴成王。”黄蓉道：“不错，你的名字叫做马镇楚卫蒋臣韩杨。”他说的是百家姓上的姓氏。欧阳锋心中本来糊涂，给他一口气背了几十个姓氏，更是摸不着头脑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“
我是谁？”
忽听身后一人大喝：“你是杀害我五个好兄弟的老毒物！”呼声未毕，铁杖已至，正是柯震恶。他适才被欧阳锋掌力逼下，未曾受伤，到房中取了铁杖，上来再斗。郭靖大叫：“师父小心！”柯震恶铁杖砸出，和欧阳锋背心相距已不到一尺，却听呼的一声响，铁杖反击出去，柯震恶把持不住，铁杖撒手，跟着身子也跌入了天井。郭靖知道师父虽然摔下，并不碍事，但欧阳锋若趁势追击，后者可凌厉之极，当下叫道：“看招！”左腿微屈，右掌画了个圆圈，顶飞出去。正是降龙十八掌中的亢龙有悔。这一招他日系勤练不坠，初学时便已非同小可。加上这十余年苦功，时已到炉火纯青之境。初飞出去时看似轻描淡写，但一遇主力，能在霎时之间连加一十三道后劲，一道强似一道，重重叠叠，直是无坚不摧，无墙不破。这是他从九阴真经中悟出来的妙境。纵是洪七公当年单以这一招而论，也无如此精奥的造诣。欧阳锋刚将柯震恶震下屋顶，但觉一股微风扑面而来，风势虽然不静，然已逼得自己呼吸不畅，知道不妙，急忙身子蹲下，双掌平飞而出，使的正是他生平最得意的蛤蟆功。三掌相交，两人身子都是一震，郭靖掌力极佳，一道又是一道，如波涛汹涌般的向前猛扑。欧阳锋口中咯咯大叫，身子一晃一晃，似乎随时都能摔倒。但郭靖掌力越是加强，他反击之力也相应而增。二人不交手已十余年，这次江南重逢，都要试一试对方境界如何。昔日华山论剑，郭靖殊非欧阳锋敌手，但别来勇猛精进，武功大进元首。欧阳锋虽历练真经，也自有心得，但一正一反，终究是正胜于反。到此次交手，郭靖已能与他并驾齐驱，难分上下。黄蓉要丈夫独立取胜，只在旁略阵，并不上前夹击。南方的屋顶与北方大不相同，北方居士阴虚抵挡冬日冰雪积压，屋顶坚实异常，但自淮水而南，屋顶瓦片叠盖，便以轻巧灵便为主。郭靖与欧阳锋各以掌力相抵，力贯双腿。过了一盏茶时分， 只听脚下咯咯作响，忽然克拉拉一声巨响，几条屋梁同时断折，屋顶穿了一个大洞，两人一起落下。黄蓉大惊，忙从洞中跃落，只见二人仍是双掌相抵，脚下踏着几条屋梁，这些屋梁却压在一个住店的客人身上，那人睡梦方甜，岂知祸从天降，顿时双腿骨折，痛极大嚎。郭靖不忍伤害无辜，不敢足上用力，欧阳锋却不理旁人死活，二人本来势均力敌，但因郭靖足底势虚，掌上无所借力，渐趋下风。他以单掌抵敌人双掌，然全身之力已集于右掌，左掌虽然空着，可也已无力可使。黄蓉见丈夫身子微向后仰，虽只半寸几分的退却，却显然已落败势，当下叫道：喂，张山李四，糊涂王八，看招！轻飘飘的一掌往欧阳锋肩头拍去。这一掌出招虽轻，然而是落英神剑掌法的上乘功夫，落在敌人身上，尽力直透内脏。纵是欧阳锋这等一流名家，也需受伤不可。欧阳锋听他又以古怪姓名称呼自己，一愣之下，陡然见他招到，双掌力推，将郭靖的掌力逼开半尺，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之间，一把抓住了黄蓉肩头，五指如钩，要硬生生扯他一块肉下来。这一爪发出，三人同时大吃一惊，欧阳锋但觉指尖剧痛，原来已抓中了他身上软猬甲的尖刺，忙不易地松手。就在此时，郭靖掌力又到，欧阳锋回掌相抵，危急中各出全力，砰的一声，两人同时急退，但见尘沙飞扬，墙倒屋倾，原来二人这一下全使上了钢掌，黑暗中瞧不清对方身影，降龙十八掌与蛤蟆功的巨力竟都打在对方肩头，两人破墙而出，半边屋顶塌了下来。黄蓉肩头受了这一抓，虽未受伤，却已吓得花容失色，百忙中在屋顶将他为他之际斜身飞出，只见欧阳锋与郭靖相距半丈，呆立不动，显然都已受了内伤。黄蓉不及攻敌，当即站在丈夫身旁守护，但见二人闭目运气，哇哇两声，不约而同的都喷出一口鲜血。欧阳锋叫道：降龙十八掌，嘿，好家伙，好家伙！一阵狂笑，扬长便走，瞬息间去得无影无踪。此时客店中早已呼爷喊娘，乱成一团，黄蓉知道此处不可再居，从柯震物手里抱过女儿，说道：师父，你抱着靖哥哥，咱们走吧。柯震物将郭靖扛在肩上，一翘一拐地向北行去。走了一阵，黄蓉忽然想起杨过，不知这孩子逃到了哪里，但挂念丈夫身受重伤，心想旁的事只好慢慢再说。郭靖心中明白， 只是被欧阳锋的掌力逼住了气，说不出话来。他在柯震物肩头调匀呼吸，运气通脉，约莫走出七八里地，各脉俱通，说道：“大师父不碍事了。”柯震物将他放下，问道：“还好吗？”郭靖摇摇头道：“蛤蟆功当真了得。”只见女儿伏在母亲肩头沉沉熟睡，心中一愣，问道：“过儿呢？”柯震物一时想不起过儿是谁，愕然难答。黄蓉道：“你放心，先找个地方休息，我回头去找他。”此时天色将明，道旁树木房屋已蒙蒙可辨。郭靖道：“我的伤不碍事，咱们一起去找。”黄蓉皱着眉道：“这孩子机灵得很，不用为他挂怀。”正说到此处，忽见道旁白墙后伸出个小小脑袋一探，随即缩了回去。黄蓉抢过去一把抓住，正是杨过。他笑嘻嘻地叫了声阿姨，说道：“你们才来吗？我在这儿等了好久啦。”黄蓉心中好些疑团难解，随口答应一声，说道：“好，跟我们走吧。”杨过笑了笑，跟随在后。郭芙睁开眼来，问道：“你到哪里去了？”杨过道：“我去捉蟋蟀，那才好玩呢。”郭芙道：“有什么好玩？”杨过道：“哼，谁说不好玩？一个大蟋蟀跟一只老蟋蟀对打，老蟋蟀输了，又来了两只小蟋蟀帮着，三只打一个，大蟋蟀跳来跳去，这边弹一脚，那边咬一口，嘿嘿，那可厉害了。”说到这里却住口不说了。郭芙愣愣地听着，问道：“后来怎样？”杨过道：“你说不好玩，问我干嘛？”郭芙碰了个钉子，很是生气，转过了头不睬他。黄蓉听他言语中明明是帮着欧阳锋，在讽刺自己夫妇与柯震物，便道：“你跟阿姨说，到底是谁打赢了？”杨过笑笑，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“我正瞧得有趣，你们都来了，蟋蟀全逃走了。”黄蓉心想，当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不禁微觉有气。说话之间，众人来到一个村子，黄蓉向一所大宅院求见主人。那主人甚是好客，听说有人受伤生病，忙命庄丁打扫厢房接待。郭靖吃了三大碗饭，坐在榻上闭目养神。黄蓉见丈夫气定神闲，心知已无危险，坐在他身旁守护，想起见到杨过以来的种种情状，觉得此人年纪虽小，却有许多怪异难解之处，但若详加查问，他多半不会实说，心想只小心留意他行动便是。当日无语，用过晚膳后各自安寝。杨过与柯震物同睡一房，到得中夜，他悄悄起身，听见柯震物鼻鼾呼呼，睡得正沉，便打开房门溜了出去，走到墙边，爬上一株桂花树，纵身跃起，攀上墙头，轻轻溜下。墙外两只狗闻到人气，吠了起来。杨过早有准备，
从怀里摸出两根日间藏着的肉骨头，丢了过去。两只狗咬住骨头大嚼，当即止吠。杨过辨明方向，向西南而行，约莫走了七八里地，来到铁枪庙前。他推开庙门，叫道：“爸爸，我来啦！”只听里面哼了一声，正是欧阳锋的声音。杨过大喜，摸到供桌前，找到烛台，点燃了残烛，见欧阳锋躺在神像前的几个蒲团之上，神情萎顿，呼吸微弱。他与郭靖所受之伤情形相若，只是郭靖方当年复力强，复原甚速，他却年纪老迈，精力已远为不如。原来昨晚杨过与柯镇武同室宿店，半夜里欧阳锋又来瞧他，柯镇武当即醒觉，与欧阳锋动起手来。其后黄蓉、郭靖二人先后参战，杨过一直在旁观看。终于欧阳锋与郭靖同时受伤，欧阳锋援引。杨过见混乱中无人留心自己，悄悄向欧阳锋追去。初时欧阳锋行得极快，杨过自是追赶不上，但后来他伤势发作，举步维艰，杨过赶了上来，扶他在道旁休息。杨过知道自己若不回去，黄蓉、柯镇武等必来找寻，只恐累了义父的性命，是以与欧阳锋约定了在铁枪庙中相会。这铁枪庙与他二人都大有干系，一说均知。杨过独自守在大路之旁相候，与郭靖等会面后，直到半夜方来探视。杨过从怀里取出七八个馒头，递在他手里，说道：“爸爸，你吃吧。”欧阳锋饿了一天，生怕出去遇上敌人，整日躲在庙中苦挨，吃了几个馒头后，精神为之一振，问道：“他们在哪儿？”杨过一一说了。欧阳锋道：“那姓郭的吃了我这一掌，七日之内难以复原。他媳妇儿要照料丈夫，不敢亲离，眼下咱们只担心柯瞎子一人，他今晚不来，明日必至，只可惜我没半点力气。哎，我好像杀过他的兄弟，也不知道是四个还是五个。”说到这里不禁剧烈咳嗽。杨过坐在地下，手托腮帮，小脑袋中霎时间转了许多念头，忽然心想：“有了，待我在地下不歇力气，老瞎子若是进来，可要叫他先受点伤。”于是在供桌上取过四只烛台，拔去灰尘堆积的陈年残烛，将烛台放在门口，在虚掩庙门搬了一只铁香炉，爬上去放在庙门顶上。他四下查看，想再布置些害人的陷阱，见东西两边偏殿中各吊着一口大铁钟，每一口钟都是三人合抱也抱不过来，料必重逾千斤。钟顶上有一只极粗的铁钩，与巨木制成的木架相连。这铁枪庙年久失修，破败不堪，但巨钟和木架两皆坚牢，乃是完好无损。杨过心想：“老瞎子要是到来，我就爬到钟架上面，管叫他找不着我， 他手持烛台，正想到后殿去找件防身利器，忽听大路上嘟嘟嘟的一声声铁杖击地，知道柯震武到了，忙吹灭烛火，随即想起这瞎子目不见物，我倒不必习烛。但听嘟嘟嘟之声越来越近，欧阳锋忽地坐起，要把全身仅余的劲力运到右掌之上，先发制人，一掌将他毙了。杨过将手中烛台的铁圈朝外，守在欧阳锋身旁，心想：我虽武艺低微，好歹也要相助义父，跟老瞎子拼上一拼。柯震武料定欧阳锋身受重伤，难以远走，那铁枪庙便在附近，正是欧阳锋旧游之地，料想他不敢寄居名家，多半会躲在庙中，想起五个兄弟惨遭此人毒手，今日有此报仇良机，哪肯放过。睡到半夜，轻声叫了两声：过儿，过儿。不听答应，只到他睡得正熟，竟没走近查看，当下越墙而出，那两条狗子正在大嚼杨过所给的骨头，见他出来，只呜呜几声，却没吠叫。他缓缓来到铁枪庙前，侧耳听去，果然庙里有呼吸之声。他大声叫道：老毒物，柯瞎子找你来了，有种的快出来。说着铁杖在地下一顿，欧阳锋只怕泄了丹田之气，不敢言语。柯震武叫了几声，未闻应声，举铁杖撞开庙门，踏步进内，只听呼的一响，头顶一件重物砸将下来，同时左脚已踏中烛台上的铁签，刺破靴底，脚掌心上一阵剧痛，他一时之间不明所以，铁杖挥起，当的一声巨响，震耳欲聋，将头顶的铁香炉打了开去，随即在地下一滚，好叫铁签不至刺入足底。哪知身旁尚有几只炉台，只觉肩头一痛，又有一只炉台的铁签刺入了肉里。他左手抓住烛台拔出，鲜血力涌，此时不敢再有大意，听着欧阳锋呼吸之声，脚掌插地而前，一步一步走近，走到离他三尺之处，铁杖高举，叫道：老毒物，今日你还有何话说？欧阳锋已将全身所剩有限力气运上右臂，只待对方铁杖击下，手掌同时拍出，跟他拼个同归于尽。柯震武虽知仇人身受重伤，但不知他到底伤势如何，这一仗迟迟不落，要等他先行发招，就可知他还剩下多少力气。两人相对僵持，均各不动。柯震武耳听得他呼吸沉重，脑中陡然间出现了朱冲、韩宝驹、南希人等结义兄弟的声音，似乎在齐声催他赶快下手，当下再也忍耐不住，大吼一声，一招秦王鞭石，挥铁杖楼头盖将下去。欧阳锋身子略闪，待要发掌，手背只伸出半尺，一口气却接不上来，顿时软垂下去，但听砰的一声猛响，火光四溅，铁杖杖头将地下几块方砖急得粉碎。柯震武一击不中， 自招随上。铁杖很扫，向他中路打去。若在平日，欧阳修轻轻一带，就要叫他铁杖脱手，至不济也能纵身越过。但此刻全身酸软，使不出半点劲道，只得着地打滚，避了开去。柯震武使开降魔杖法，一招快似一招，欧阳锋却越避越是迟钝，终于给他一招主符要叉，击中左肩。杨过在一旁听着，不由得心惊肉跳，有心要上前相助义父，却自知武艺低微，只有送死的份儿。柯震武接连三仗都击在欧阳锋身上，欧阳锋今日也是该遭此厄，总算他内力深湛，虽无还手之力，却能退避化解，将他每一集的劲道都卸在一旁，身上已被打得皮开肉绽，筋骨内脏却不受损。柯震武暗暗称奇，心想这老毒物的本事果然非同小可，每一仗下去明明已经极重，但总是在他身上滑溜而过，十成尽力倒给化解了九成。心想他的头盖总不能以柔功划开我的杖力，当下运杖成风，灼灼向他头顶进攻。欧阳锋闪头避了几次，霎时间身子已被笼罩在他杖锋之下，不由得暗暗叫苦，若是被他一杖击在头上，哪里还保得住性命。无可奈何中行险侥幸，突然扑入他的怀里，抓住了他胸口。柯震武吃了一惊，铁杖已在外门，难以击敌，只得伸手反丘，两人一起滚倒。欧阳锋不敢松手，牢牢抓住对方胸口，左手去扭他腰间，忽然触手坚硬，急忙抓起，竟是一柄尖刀。这是张阿生常用的兵刃屠牛刀，名虽如此，其实并非用以屠牛。这刀砍金断玉，锋利无比。张阿生在蒙古大漠死于陈玄风之手。柯震武心念异地，这柄刀带在身畔，片刻不离。欧阳锋近身肉搏，拔了出来，左手弯过，举刀便在敌人腰下刺落。恰在此时，柯震武正放脱铁杖，右拳挥出，砰的一声，将欧阳锋打了个筋斗。欧阳锋眼前金星直冒，迷迷糊糊中挥手将尖刀往敌人直去。柯震武听得风声，闪身避过，只听当的一声，钟声嗡嗡不绝，原来这把刀正直中殿上的铁钟。欧阳锋这一直虽然无甚手劲，但因刀刃十分锋利，竟然刺入铁钟，刀身不住颤动。杨过站在中旁，尖刀贴面飞过，险些给刺中脸颊，只吓得心中砰砰而跳，急忙快手快脚地爬上钟架。欧阳锋灵机一动，绕到了钟后，此时钟声未绝，柯震武一时听不出他呼吸所在，侧头细辨升席，大殿中月光斜照，但见他满头乱发，助帐请听，神态极是可怕。杨过瞧出了其中关键，当即拔出毒牛刀，将刀柄 往钟上重重撞上，当的一声，将两人呼吸声尽皆盖过。柯震武听到钟声，向前疾扑，欧阳锋已绕到了钟后，柯震武横杖急出，欧阳锋向旁闪避，这一杖便击中了铁钟，只听得当的一声巨响，当真是震耳欲聋，阳过止觉，耳骨隐隐作痛。柯震武兴起，挥铁杖不住敲钟，前声未绝，后声又起，越来越响。欧阳锋心想不妙，他这般敲击下去，虽然郭靖受伤，黄蓉却只怕要来应援。趁着钟声震耳，放轻脚步，想从后殿溜出，哪知柯震武耳音灵敏之极，虽在钟声当当巨响之中，仍分辨得出别的细微声息。听得欧阳锋脚步移动，当下只坐不知，仍是五丈狂敲。待他步出数步，离钟已远，突然纵跃而前，挥杖往他头顶击落。欧阳锋尽力虽失，但他一生不知经过多少大风大浪，这些接战时的虚虚实实，岂有不知？眼见柯震武右肩微抬，早知他的心意，不待他铁杖挥出，又已逃回钟后。他重伤后本已步履艰难，但此刻生死寄于一法，竟然从数十年的深厚内力之中，激发了连自己也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道。柯震武大怒，叫道：就算打你不死，累也累死了你，绕钟来追。杨过见二人绕着铁钟兜圈子，时候一长，义父必定气力不佳，眼见情势危急，忽然心生一计，爬在钟架上双手乱舞，大作手势。欧阳锋全神躲开敌人追击，并未瞧见。再兜两个圈子，才见杨过的影子映在地下，正做手势叫他离开，一时未明其意，但想他既叫我离开，必有用意，当下冒险向外奔去。柯震武停步不动，要分辨敌人的去向。杨过除下脚上两只鞋子，向后殿直去，啪啪两声落在地下。柯震武大奇，明明听得欧阳锋走向大门，怎么后殿又有声响？就在他微一迟疑之际，杨过直起屠牛尖刀，发力向吊着铁钟的木架横梁上砍去。这横梁急出，杨过力气又小，宝刀虽利，数刀急砍，又怎斩他得断？但铁钟沉重之极，横梁给接连斩出了几个缺口，已吃不住巨钟的重量。克拉拉几声响，横梁折断，那口大铁钟夹着一股疾风，对准柯震武的顶门直砸下来。柯震武早听得头顶呼发一声，正自奇怪，巨钟已落江下来，这当儿已不及逃窜，百忙中铁杖直竖，当的一声猛响，巨钟边缘正压在杖上。就这么一挡，他已趁隙从钟底滚出，但听磕砰砰轰接连几响，铁杖断为两截，铁钟翻滚过去，在柯震武肩头猛力一撞，将他抛出山门。 连翻了几个筋斗，只跌得鼻子流血，额头上也破了一大块。柯震武目不见物，不知变故因何而起，只怕殿中躲着什么怪物作祟，爬起身来，一翘一拐地走了。欧阳锋在旁瞧着，也不由得微微心惊，不住口叫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又道：“乖孩儿好聪明。”杨过从钟架上爬下，喜道：“这瞎子不敢再来了。”欧阳锋摇头道：“此人与我仇深似海，只要他一席尚存，必定再来。”杨过道：“那么咱们快走。”欧阳锋仍是摇头说道：“我受伤甚重，逃不远。”他这时危难战过，只觉四肢百骸都如要散开来一般，实是一步也不能动了。杨过急道：“那怎么办？”欧阳锋沉吟半晌说道：“有个法子，你再斩断另一口中的横梁，将我罩在中下。”杨过道：“那你怎么出来？”欧阳锋道：“我在中下用功七日，员工一复，自己就能先中出来。”这七日之中，那柯瞎子纵然再来寻仇，谅他这点点微末道行，也揭不开这口大钟。只要黄蓉这女娃娃不来，未必有人能识破机关。黄蓉一来，那可大事去矣。杨过心想，除此之外却也没有旁的法子，问清楚他却能自行开钟，不需别人相助，又问：“你七天没东西吃能行吗？”欧阳锋说道：“你去找只盆钵装满清水，放在我身旁，这里还有好几个馒头，慢慢吃着，仅可支持的七日。”杨过去厨房中找到一只瓦钵，装了清水，放在另一口仍然高悬的大钟之下，然后扶了欧阳锋，端端正正地坐在钟下。欧阳锋说道：“孩儿，你尽管随那姓郭的前去，日后我必来寻你。”欧阳过答应了，爬上钟架，斩断横梁，大铁钟落下，将欧阳锋罩住了。杨过叫了几声爸爸，不听欧阳锋答应，知他在钟内听不见外面声息，正要离去，心念忽动，又到后殿拿一只瓦钵，盛满了清水，将瓦钵放在地下，然后倒转身子，左手伸在钵中，依照欧阳锋所受逆行经脉之法，将手上毒血逼了一些出来，只是使这功夫极是累人，他又只学得个皮毛，虽只挤得十几滴黑血，却已闹得满头大汗，歇了一阵，扯下神像前的几条布幡，缠在一只铅桶之上，然后熏了碗中血水，在那口钟上到处都不变了。今想若是柯瞎子再至，想撬开铁钟，手掌碰到钟身，叫他非中毒不可。忽又想到，义父罩在钟内，七天之中可别给闷死了。于是用尖刀挖掘钟边之下的青砖，在地下挖了个拳头大的洞孔，以便通风透气。挖掘之间，那尖刀碰到青砖底下的一块硬石，竟啪的一声折断了。这屠牛刀锋锐之极， 刀锋却是甚薄，给杨过当作铁凿般乱挖乱掘，一柄宝刀竟断送。他不知此刀珍贵，反正不是自己之物，也不可惜，随手抛在一旁，伏在地下，对准钟底洞孔叫道：“爸爸，我去了，你快来接我。那口钟外面有毒，你出来时小心些。”随即撤头，卧耳洞孔，只听欧阳锋微弱的声音道：“好孩子，我不怕毒，毒才怕我。你自己小心，我定来接你。”杨过稍立半晌，颇有恋恋不舍之意，这才快步奔回客店。越强时提心吊胆，只怕柯震物惊觉，哪知进房后见柯震物尚未回来，倒也大出意料之外。次日一早，忽听得有人用棍棒砰砰砰地敲打房门，杨过跃下床来，打开房门，只见柯震物持着一根木棍，脸色灰白，刚踏进门便向前扑出，摔在地下。杨过见他双手乌黑，果然又去寻过欧阳锋，终究不免中了自己部下之毒，暗暗欣喜，当下假装吃惊，大叫：“柯公公，你怎么了？”郭靖、黄蓉听得叫声，奔过来查看，见柯震物倒在地下，吃了一惊。此时郭靖虽能行者，却无力气，当下黄蓉将柯震物扶在床上，问道：“大师父，你怎么了？”柯震物摇了摇头，并不答话。黄蓉见到他掌心黑气，恨恨地道：“又是那姓李的贱人，靖哥哥，带我去会他。”说着一束腰带，跨步出去。柯震物低声道：“不是那女子。”黄蓉止步回头，奇道：“咦，那是谁？”柯震物自觉连一个手无搏击之力的人也对付不了，反弄到自己受伤回来，也可算无能之极。他性子刚硬，真所谓心将老而糜辣，对受伤的缘由竟一句不提。靖荣二人知他脾气，若他愿说，自会补录，否则越问越惹他生气。好在他只皮肤中毒，毒性也不厉害，只是一时昏晕，服了一颗九花玉露丸后便无大碍。黄蓉心下记忆，眼前郭靖与柯震物受伤，那李莫愁险毒难测，须得先将两个伤者、两个孩子送到桃花岛，日后再来找他算账，方策万全。这日上午在客店中休息半天，下午雇船东行。杨过见黄蓉不去找欧阳锋，心下暗喜，又想爸爸很怕郭伯母去找他，难道郭伯母这样娇滴滴的一个大美人儿，比柯瞎子还厉害得多吗？舟行半日，天色向晚，船只靠岸停泊，船家淘米做饭。郭福见杨过不理自己，又是生气又是无聊，倚在船窗向外张望，忽见柳荫下两个小孩子在哀哀痛哭，瞧模样正是武敦儒、武修文兄弟。郭福大声叫道：“喂，你们在干什么？”武修文回头见是郭福，哭道：“我们在哭，你没看见吗？” 郭福道：“干什么呀？你妈打你们吗？”武修文哭道：“我妈死了。”黄蓉听到他说话，吃了一惊，跃上岸去。只见两个孩子抚着母亲的尸身，哀哀痛哭。武三娘满脸漆黑，早已死去多时。黄蓉再问武三通的下落，武敦儒哭道：“爸爸不知到哪里去了。”武修文道：“妈妈给爸爸的伤口吸毒，吸了好多黑血出来，爸爸好了，妈妈却死了。”爸爸见妈妈死了，心里忽然又糊涂了，我们叫他，他理也不理就走了。说着又哭了起来。黄蓉心想，武三娘子舍生救夫，实是个义烈女子，问道：“你们饿了吧？”两兄弟不住点头。黄蓉叹了口气，命船夫带他们上船吃饭，到镇上买了一具棺木，将武三娘收殓了。当晚不及安葬，次晨才买了一块地皮，将棺木葬了。武氏兄弟在坟前伏地大哭。郭靖说道：“蓉儿，这两个孩子没了爹娘，咱们便带到桃花岛上，以后要多费你心照顾了。”黄蓉点头答应，当下劝住了武氏兄弟，上船驶到海边，另雇大船，东行往桃花岛进发。